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拜登总统在费城公布了2024财年预算案，表示将在未来十年内削减3万亿元联邦赤字，通过对最富有美国人征收最低 25% 的税，而且将军费预算增至创纪录的8350亿元。这份最新的预算案总额是69000亿元，高过前一财年的64000亿元。预算案将企业税率从川普时期的 21% 提高到 28%， 对净资产在1亿元或以上家庭的年收入和资产增值部分最低征收 25% 的税。此外，预算案还计划将富人的医疗保险税从 3.8% 上调至 5%， 以确保面向65岁以上人群的联邦医疗保险在2050年后能够维持上付能力，而且不会削减福利。新的财年预算还包括国防支出，将军费开支增至超过8350亿元，比之前军方希望的还要多，是美国史上最大笔和平时期军费开支。 CBS 新闻礼拜四报道，美联社通过墨西哥塔姆尼帕斯州执法部门的消息来源获得了一封信，有自称来自墨西哥贩毒集团蝎子派系的人员表示对近期绑架四名美国人事件负责，并谴责了杀害其中两人的暴力行为，还表示会将涉事的缺乏纪律的成员移交当局。CBS 新闻称，贩毒集团通常会发布公布来恐吓对手和当局，但有时亦会做一些公关工作，以平息和缓和可能会影响其生意的状况。事发地塔姆尼帕斯州是墨西哥最古老、势力最大的犯罪集团之一，海湾卡特尔的大本营，但根据智库 Inside Crime 的讲法，该贩毒集团近年来已经逐渐失去影响力。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礼拜二证实，他将在加州同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礼拜三，美国国务院表示，台湾高级官员过境美国符合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亦符合美国同台湾的非官方同牢固关系。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国务院例行新闻会上回复记者提问时说，这个是议长本人作出的决定。就麦卡锡议长的旅行而言，只有议长及其办公室才能够作出决定。普莱斯表示，蔡总统本人在过去七年中六次过境美国，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任何改变，他始终以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为指导。袭击澳洲法轮功学院的中国男子赵康已经在法庭上认罪，并当面向法轮功学院道歉。当地时间礼拜四下午两点，被告赵康袭击坎培拉法轮功学院。Nance Dong 一案在首都行政区地方法院再次开庭。当日，赵康对三项指控，普通袭击、破坏财产和污损财产表示认罪。法官判赵康罚款3000澳元。去年10月5日，赵康试图离境时在悉尼国际机场被捕。赵康被捕后在监狱被关押了15日。警方证实赵康曾经申请澳洲庇护签证被拒，在移民局要求下，他将在下个礼拜离开澳洲。81岁的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礼拜三在华盛顿一家酒店跌倒后被送往医院。麦康奈尔办公室的发言人大卫波普说，麦康奈尔正在接受脑震荡治疗。拜登礼拜四向麦康奈尔送祝福，希望他早日康复。2019年麦康奈尔曾经在肯塔基的家中棘亲跌倒，导致膊头骨折，当时他接受了修复肩部骨折的手术，并在康复期间在家工作几个礼拜。麦康奈尔在1984年首次当选，今年1月新一届国会开幕时，他成为任职时间最长的参议院领袖。礼拜四，州长纽森宣布加州进入紧急状态，预计一场风暴将带来大范围的降雨、大风同潮湿天气，整个湾区的洪水预警将生效，并在整个周末加剧。加州21个县进入紧急状态，包括旧金山、San Mateo 县、Santa Clara 县、San Cruz 和 Monterey 县。 为应对风暴做好准备，官员建议居民保护好所有财产，并储备沙袋以防止洪水泛滥。礼拜四下午到礼拜五下午，整个湾区同中部海岸的风力预警生效。官员说，过去两个月同风暴有关的停电基本上是直被压断电线造成的。PG&E 清除了所有可能对电线构成威胁的估数。在过去两个月的风暴中，约有200万客户停电。上个礼拜，美国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创下五个月最大增幅同两个月新高。在八个礼拜入面首次突破20万大关。劳工部礼拜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3月4号那个礼拜的美国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激增2万1000人，达到21万1000人，超过市场预期的19万5000人和2月尾的前值19万。不过美国就业供求趋势仍然紧张，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仍远低过同经济衰退相关的30万人水平。经济学家 Alisa Winger 预计，未来两个月的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将急剧上升，因为之前企业裁员的影响终于显现。显然更多的公司正在为经济放缓裁员和放缓招聘做准备。韩国总统办公室礼拜四表示，尹石月将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首脑会谈。尹石月及夫人应东京的邀请，将在3月16号至17号访问日本。这个是韩国领导人12年来首次对邻国进行正式访问，表明两国关系来到一个新的里程碑。日韩这个礼拜刚刚就二战以来两国存在的徵用工问题达成和解，并得到盟友华盛顿的称赞。共同社礼拜四晚间报道，日本政府仲在考虑邀请尹石月参加今年5月在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主席首脑会议。尹石月的办公室说，他希望扩大各种安全、经济和文化领域合作，并振兴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以克服过去不幸的历史，走过未来。韩国国防部礼拜二说，该部将同日本合作加强安全合作，包括与美国的三边关系。礼拜三晚上，三名洛杉矶警察局警员在搜查疑犯时，在东部林肯高地被一名疑犯多次枪击，之后被送往医院，现在情况稳定，疑犯具体身份尚未明确，但已知是一名重罪假释犯。他和警员长时间对峙后，当晚九点几被确认在现场死亡。三名 K9 部队警员在交火中受伤，其中一人至少被击中四次，包括一次左手踭中枪，一次右膝中枪。全美车辆盗窃案持续飙升。根据美国国家保险犯罪局一份最新的报告，美国汽车盗窃案接近15年来最高水平，去年每个月都有超过75000辆汽车被盗。报告显示，2022年全美汽车盗窃案的数量由2008年以来首次超过100万辆，有105万辆汽车被盗，其中加州有超过20万辆汽车被盗，居全国首位。汽车盗窃案激增最多的州是伊利诺伊州，比2021年增加了 35%。国家保险犯罪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大卫·格拉维说，一个问题是目前的刑事司法系统对偷车贼的威慑力太小。美国政府礼拜四宣布，将五家中国企业同一名个人列入制裁黑名单。根据美国财政部声明，被制裁的中国企业来自杭州、深圳、桂林和香港。财政部指出，这些企业向伊朗国防部控制的伊朗飞机制造公司供应无人机部件，这些伊朗制无人机被俄罗斯用于对乌克兰的行动，因此伊朗和乌克兰平民伤亡有直接关系。美国财政部并同时制裁另外39家来自伊朗、香港、中国和迪拜等地的公司和实体，指他们构成影子银行网络，协助受制裁的伊朗实体进入国际金融体系和出售石化产品，违反国际对伊朗实施的制裁。美国一家人力资源咨询公司礼拜四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公司今年1月和2月的裁员人数达到了14年来的最高水平。在宣布裁减的18万多名雇员中，三分之一以上来自科技行业。 报告称，在2月美国公司的裁员人数就达到77,770人，比去年同期宣布的15,245人高出4倍多。今年迄今为止，雇主已经宣布计划裁员180,713人，比2022年头两个月宣布的34,309人增加了 427%。科技行业引领了自去年以来的大规模裁员，从微软公司到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再到金融科技公司 PayPal 等。美国的科技公司今年以来至少已经裁员数千人，以便在经济前景不确定的情况下控制开支，保护利润率。五个大楼正要求国会大幅增加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资金，以购置导弹防御系统和雷达等设备。根据新闻网站 Politico 获得的一份非保密版本的报告，除了拜登总统向国会提交2024年预算外，五个大楼将提交一份新的150亿美元的计划，来资助太平洋部队。这个是五个大楼去年要求的61亿美元的两倍几，比国会授权的115亿美元还要高。这些资金将用于购买导弹防御系统、雷达和空间传感器，以及增加演习和培训。报告警告美国要警惕中共的快速军事建设，亦要关注中共对该地区国家不断加大压力，企图使这些国家屈服于中共的意志。国防部长奥斯丁说，总统的预算请求提供了必要的资源，以应对来自中国步步进逼的挑战，解决高级持续性威胁，加速创新和现代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